第23集，我对这一过程有个稍显蹊跷的比喻，它让人想起维纳斯的诞生。另外，想用语言或逻辑说明这种综合性的丑陋绝无可能，就算真有可能，恐怕也没有太大意义。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已然如此的东西，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无条件接受眼前的局面，要么从最开始就根本不买账。就像一场决心不围捕俘虏的战争。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写过类似“幸福的家庭大抵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内容。这话似乎也可以套用在女人容貌的美与丑上。在我看来，希望诸位明白，这不过是个人的见解。大部分漂亮的女人都可以用漂亮这一共性归为一类。每个漂亮女人都背着一只毛色金黄、光艳妩媚的猴子。每只猴子的体毛光鲜程度和颜色搭配难免存在差异，但那种炫目的感觉令一切相差无几。相比之下，丑陋的女人们则各自背着一只体毛破烂的猴子，每只猴子的体毛枯槁、斑秃、蹭脏的位置都有细微的区别。这些猴子基本上不会闪现一丝一毫的辉光，更不会有耀眼的金黄色将我们迷得晕头转向。但 F 背上的猴子面相千变万化，皮毛也随之生出许多不同的色彩，呈现多种多样的要素。尽管绝不光鲜亮丽，并且随着观察视角、当天的天气或风向变化，以及时间的不同，它背上猴子的样子也会大不相同。换句话说，他容貌的丑陋是各式各样的丑陋要素依某种严格的标准集中于一处，并在特殊的重压之下浓缩的结果。他的那只猴子毫不畏惧地静静附在他背上，似乎闲适得很，仿佛一切事物的起因和结果都在世界的中心相拥合一。第二次见到 F 时，我已经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这一点，尽管还没能很好地将它用语言整理成型。理解它的丑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还要依靠直觉、哲学和伦理之类的东西。另外，大概还多少需要一些人生经验，而我们这些人和他相处的某个阶段，会忽然有那么一丝丝洋洋自得。毕竟我们刚好掌握了这些或直觉或哲学或伦理或人生经验的东西。第二次见到他还是在音乐会的会场，场地没有三得利大厅那么大，是一位法国女小提琴手的音乐会。印象中当天演奏了弗兰克和德彪西的奏鸣曲，那是一位优秀的小提琴手，那两支奏鸣曲是他得意的保留曲目，但说实话，他那天的表现不是很好。不过，返场时演奏的两首克莱斯勒的曲子倒是魅力十足。走出音乐厅等出租车的时候，F 从身后向我打招呼。当时他和一位女性朋友在一起，是个身材娇小、面容姣好的女人。总的来说，F 算是个儿高的，只比我矮一点。对了，稍微走一走就有家不错的店，方便的话，去喝点红酒怎么样？他说。好啊，我回答。夜还很长，我心里总觉得没过足音乐的瘾，还差那么点意思。正想和什么人一起喝上一两杯红酒，谈谈好音乐。我们三个在附近一条背街小巷里的小酒馆落座，点了小食和红酒。但没过多久， F 那位漂亮女朋友的手机响起，女友立刻离席， 电话是他家人打来的，说他养的猫不舒服，于是只剩下我和 F 两个。但我并没因此特别失望，因为那时我已经对 F 这个女人有了相当的个人兴趣。她的衣品非常好，穿的那件蓝色丝质连身裙看上去很上档次，佩戴的首饰也着实完美，简约但引人注目。我就是在那时发现她戴着婚戒。我和她聊起那天的音乐会，我们一致认为小提琴手的状态不是很好，究竟是身体不适，还是手指哪个地方疼，或者是酒店分配的房间不合意，则不得而知，但多半是遇上了什么麻烦。常去音乐会的人经常会遇到这种事。接着，我和他聊到了喜欢的音乐，我们都喜欢钢琴曲、歌剧、交响乐、室内乐当然也听，但最喜欢的还是钢琴独奏。更为神奇的是，钢琴独奏中尤其喜欢的作品竟然也完完全全的一致。我们都无法对肖邦的音乐抱有长久的热情，至少早上起床后立刻想听的音乐不会是肖邦。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美丽动人，但老实说实在是听腻歪了。巴赫的平均律十分精彩，可要全神贯注地听则未免太长，需得调整身体状态。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中过于一本正经的部分时而令人厌倦，也没有什么解读的余地了。我们认为勃拉姆斯的钢琴曲偶尔听听还不错，听得太勤耳朵就要起茧子，常常还会觉得无聊。德彪西和拉威尔的钢琴曲要是听的时机或场合不对，也许就无法直抵内心深处。我们一致认为舒伯特的几首钢琴奏鸣曲和舒曼的钢琴曲是精彩绝伦的极品，这一点不容置喙。如果在这些曲子中只留一首，那又该是什么呢？只留一首，没错，只留一首。 F 说，就好比去无人岛时随身携带的钢琴曲。这是一道难题，需要专心致志，花时间考虑周详。舒曼的狂欢节。终于我下定决心开口， F 眯起眼，长久地直视我的脸，接着双手放在桌上，十指交扣，掰的手指关节噼噼啪啪地响，准确说是响了十声，声音大到旁边座位上的客人个个偏着头往我们这边看，就像用膝盖折断出炉三天的法棍面包那般清脆。不论男女，没有多少人能让关节发出这么大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让双节的指节发出十声巨大的响动，是他喜悦兴奋时必然做出的下意识反应。但当时我不清楚这一点，还以为他因为什么生气了呢。大约是狂欢节这个回答不太合适吧。不过没办法，我打从前就非常喜欢舒曼的狂欢节，就算有人因此生气，将我暴打一顿，我也说不来假话。你真觉得选狂欢节是可以的？从古今东西的钢琴曲之中，只准挑一首带到无人岛去。他皱着眉，竖起一根细长的手指向我确认。被他这样一问，我也没有了十足的自信。为了舒曼的万花筒般美丽且早已超越人类智慧的错综复杂的钢琴曲，我真的愿意毫不犹豫地舍弃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平均律》和贝多芬后期的钢琴奏鸣曲、壮阔迷人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吗？一段短暂而沉重的沉默。F 像测试手部功能一样，紧紧攥起两只拳头好几次。接着他说：“你的品味非常棒，而且……”我佩服你的勇气。 我也愿意奉陪，挑出舒曼的狂欢节。真的，真的，我最喜欢的也一直都是狂欢节，听多少次也听不腻，真是不可思议。然后我们就狂欢节聊了很久，边聊边点了一瓶黑皮诺葡萄酒，将它喝得一滴也不剩。就这样，我和他算是成了朋友。硬要说的话，是狂欢节的同好。尽管这份关系最终只维持了半年左右。